陈三推门进屋，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，让他顿觉神清气爽。房间虽然不大，却布置得井井有条，甚是雅致整洁。靠窗的一张双人大床，纱帐轻垂，地中间是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摆放着茶具和各种果品，四周的墙壁上贴着许多字画。西侧靠墙的位置摆着一架大钢琴，旁边的墙上还挂了许多陈三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乐器。由此可知，房间的主人深通音律。
这分明是哪个大家闺秀的寝室，哪里会让人与妓女联系到一起？
陈三心中暗暗称奇，一时之间竟然正在那里。屋里的紫莲姑娘见男人呆立在那里，柔声说道：先生，您请坐。
好啊，谢谢谢谢。
陈三一言坐在桌边，眼睛却再难离开姑娘左右。只见这紫莲姑娘身着淡粉衣裙，长髻坠地，不盈一握的细腰以云带约束，面似桃花，柳眉细眼，鼻直唇润，肤白胜雪，黑白分明的眸子荡漾着令人迷醉的风情神韵，乌黑飘逸的长发垂及腰际，散发出一股仙子般的气质。先生，您是第一次来吗？紫莲对已然如醉如痴的男人莞尔一笑。
哦，
陈三这才缓过神来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把目光赶紧移开。
是第一次。紫莲小姐，你如此美貌，怎么甘愿做这？
慌乱中，陈三脱口说出了心里话。先生，您是刚从人间来的吧？紫莲问道。
啊，对，我本是市公安局长，在人间遭人陷害，刚刚来到此处，姑娘如何知晓？
陈三茫然地望着紫莲。凡是刚从人间来的，多会有此疑问。紫莲正色地接着说道：因为在你们眼里，妓女这个行业是见不得光的。不过我要问问你，你说妓女究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？
这个。
陈三一时语塞。是啊，妓女只不过与男人行夫妻之事，若说见不得人，那普天下的男女岂不都是？就听紫莲冷笑道：你们男人口口声声说妓女下贱，却又为什么要自甘堕落，去与他们偷行鱼水之欢，做那苟且之事？陈三瞠目结舌，哪里还有话说？孔圣人曾经说过，食色性也，意思是说吃饭和男女欢爱乃是人之本性，是也不是？
是，对。
陈三机械地点头称是。那我问你，如果男人家境贫寒，娶不上媳妇，女人天生貌丑，无人肯娶，或是夫妻天各一方，多年不得相见，或是中年丧偶，一时之间又无家配，该当如何？ 见陈三低头不语，紫莲续道：“我们阴间也是一夫一妻制，在食色方面，当官的和普通百姓享有同等的权利。他们可以嫖妓，但绝对不能包养二奶，否则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。”见陈三无言以对，紫莲话锋一转：“听说您是做警察的，自是文武双全，小女子愿给先生舞剑一关如何？”陈三拍手叫好，他没想到这个文弱的女孩子居然还会武术。苍啷一声，紫莲抽出宝剑，刹那间窄小的房间内生出一股凛然的寒气。只见紫莲轻移莲步，纤腰款摆，动如脱兔，静若处子。一时之间，屋内剑走龙蛇，白光霍霍，看得陈三不禁暗自炸舌，暗道：没想到这女子如此厉害，要是与其搏斗，我不如也。紫莲舞臂，宝剑归夹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，说：“先生，我再给您弹支曲子如何？”“
好啊，愿洗耳恭听。”
陈三说。紫莲从墙上取下一把陈三从未见过的古琴，玉手轻挑银弦，天籁之音从指尖倾泻而出，温柔处如高山流水，紧迫时似万马奔腾。陈三虽不安音律，但亦深被琴音感染，只觉得随那琴声忽而欢欣，忽而哀伤，忽而心明如镜，忽而血脉奔张，一时之间神飞魄散，竟不知身在何处。恍惚中仿佛又回到阳间，一路的鲜花绽放，一路的美女如云，一路的山珍美味，一路的酒绿灯红，一路春风，一路笑语，一路志得意满，一路飘然神醉。突然一阵怪风袭来，鲜花化成淙淙血流，美女变成白骨森森。林子涵、林伟健、李勇、曲英、崔志峰、崔文轩，那些死在他手上的冤魂都化成了青面獠牙的厉鬼，张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。惊得陈三面如土色，欲起身奔逃，却哪里动弹的分毫。琴声戛然而止，一切幻觉瞬时消失，陈三这才如梦方醒。只听紫莲说道：“先生，你既然选中于我，为何还不……”陈三见紫莲面带娇羞之色，真是又爱又怜。他擦了擦额头渗出的冷汗，只觉得心中一片空明，再无一丝淫欲，脱口说道：“
如果姑娘不嫌弃，做我的妹妹如何？”
紫莲嫣然笑道：“那感情好，我无依无靠，做梦都想有个兄长。”陈三慨然说道：“
以后若有谁敢欺负妹妹，告诉我便是。”
紫莲甚受感动，起身握住陈三的手，柔声说道：“有哥哥这句话便已足够。其实这里很是太平，不同人间随时都有人遭受欺凌。”陈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
妹妹，我一时激动，竟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。”
这时梅瑶晨在楼下打来电话，说时间到了，陈三这才恋恋不舍地与紫莲告别。 走时听紫莲姑娘低声悠悠说道：看来不枉了露露对你一往情深。一听到露露的名字，陈三立刻止住脚步，刚要出言相询，却听紫莲说道：一切自有天定，强求无益，时间已是不多，哥哥赶快去吧。说毕扭转身去，再不言语。陈三知道他不肯说，便不再问，轻声说道：
好妹妹，我定会常来看你。
随着梅耀成和那摄信警察坐上红旗轿车，不多时，汽车在一座大楼前停下，三人下车。陈三见着大楼非常气派，满脸上方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“阎罗殿”。听梅耀成说，
这就相当于你们人间的最高人民法院。
陈三注意到入口两侧书写着一副对联，上联写：说有罪就有罪，没罪也有罪。下联配：说没罪就没罪，有罪也没罪。横批是：说啥是啥。上楼的时候，梅瑶晨小声对陈三说：
阎王爷爱财，兄弟你要想谋个好去处，不要吝惜钱财。
陈三道了声谢，当下心中有数。梅瑶晨让陈三坐在椅子上等一会儿，那姓佘的警察进去报告。陈三见陆续有人进来有人出去，梅瑶晨告诉他，这都是从阳间刚过来的人，阎王爷的办案效率非常高，否则不知要滞留多少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。时间不大，摄信警察出来说：
轮到我们了。
陈三在两个警察的带领下来到一个宽敞的大厅，两边坐着十几个身穿警服的人，正座上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者。陈三知道这肯定就是传说中的阎王爷了，双膝一软，不由得跪了下去。阎王爷摆了摆手说：
都啥年代了，不行这个礼数了，赶紧起来坐吧。
梅耀晨扶着陈三坐在凳子上。
叫什么名字？身份证号是多少？
阎王爷问。陈三如实说了。阎王爷敲了几下电脑键盘说：
你生前是公安局长？
陈三点头称是。
把他拉下去，重打500杀威棒。
阎王爷突然面现怒色，陈三大惊失色，正不知所措，见梅瑶晨向他偷使眼色，虽觉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些不妥，但关键时刻已然顾不了许多，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高举过头大声说道：
大人，这是孝敬您老人家的。
没想到这招竟奏奇效，阎王爷的脸色顿时变得和善，对两个过来要拿陈三的警察摆摆手
说：停停，给钱就不要打了。
陈三虽然心中紧张，但仍觉得实在好笑，见旁边众警察个个神色庄重，想是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才会如此的习以为常。阎王爷接过一名警察递过来的银行卡，拿在手里，翻过来调过去的仔细观瞧，甚是欢喜，突然问道：
这里面的是人民币还是美元？
都有。都有。
陈三连忙回答。
是吗？
阎王爷更加高兴说。
你这人不错，如果前世不是一个为非作歹的警察，可以提拔你一下。
想了想接着说。
这样吧，看在钱的份上，就把他打入七层地狱吧。
大人开恩啊！
陈三来不及多想，把兜里所有的银行卡都掏了出来，说：
求大人让我早日投胎转世，免受地狱之苦。
阎王爷接过银行卡，面露难色，一边挠着脑袋，一边嘀咕道：
你说这可让我咋整？你前世做了那么多阴损丧德的事儿，不让你下地狱，安能服众？可你又送我这么多钱，如果严惩于你，以后谁还愿意送钱给我？哎呀，真是愁死本王了。要不这样吧，就缓期100年执行，你看如何？
陈三久立官场，安能不知缓刑就是不执行的意思，赶紧起身跪倒谢恩。阎王见陈三精明懂事，很是喜欢，对身边的人说：
小徐，就让他当建设局局长吧，他在阳间当过官，有工作经验。
小徐贴在阎王耳边低声说：
大人，那现任建设局局长林子涵怎么办？让他投胎去吧，这林子涵本是一个屈死鬼，让他来生投个好去处。
小徐答应一声，对陈三说：
我们走吧。
陈三一时惊喜交加，看来有钱能使磨推鬼，阴间阳间皆是如此。陈三跟着小徐向门外走去，只听身后的阎王爷对手下人说：
赶紧把这些钱兑换成冥币，近来住房紧张，人间不是地震就是水灾就是事故的，每天死人太多，这住房问题是头等大事，你们一定要抓紧建楼，不能让任何一个鬼无家可归。另外给我严查，什么房叔房婶的，不论什么背景，抓住一律打入18层地狱下面的地下室。
陈三还想听阎王接下来说什么，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小徐拉了他一把，悄声说：
走吧。
陈三在阴间如何当建设局局长暂且不提，却说阳间的 H 市，自陈三被依法处决之后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一大批贪官纷纷落马，新的领导班子走马上任。时候已是深夜， H 市公安局的会议大厅里依然灯火通明，市内各辖区分局派出所的领导全部到场，无一缺席，个个表情庄重。新上任不久的市公安局局长李长友亲自主持这场秘密会议，会议的核心内容是热烈响应上级部门严打的号召，坚决把黄赌毒一扫到底。李局长说，长期以来黄赌毒严重扰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，危害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破坏了社会治安，影响了和谐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，阻碍了社会文明建设的前进步伐，限制了优良传统的普及和发扬光大， 淡化了夫妻之情，扭曲了朋友之谊，影响了人们艰苦朴素、任劳任怨的高昂斗志，打消了群众建设国家的热情，蚕食了少数原本清正廉明的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，致使天灾不断，人祸连连，南方水灾，北方干旱，股市崩盘，新疆暴乱，西藏独立，四川地震，房价疯涨，金融危机，贪污腐败，以权谋私，冤案层出，贫富加剧，等等等等。最后，李局长总结道，
只要有我李长友在 H 市的一天，就要坚决打击一天。无论是谁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抓住，一律严惩不贷。从今日起，从现在起，只要在哪个辖区发生一列黄、赌、毒案件，该辖区的派出所所长立即免职，绝不姑息。
在一片排山倒海的掌声中，开启了H市扫黄战役的新篇章。花飞花落花满天，浮云散尽已成烟，海到尽头终有岸，青山常在手难牵。色动心，才遮面，权当道，恨长眠。无价情义薄如纸，心怀坦荡天地宽，得意尽欢当纵酒，少羡鸳鸯莫恋仙。世间万事万物，相生相克，相辅相成，有得就有失，有喜必有悲。美色好，却让多少帝王丢了江山；金钱好，却让多少亲情反目成仇。当官当到极致，到头来不过是浮土一堆。金钱聚到无穷，又能享乐到几时？